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受到中国及世界舆论关注的新快报事件，在10月26号发生戏剧性转折，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被湖南警方刑拘的记者陈永洲向警方承认，自己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事实报道。除此之外，中国媒体也纷纷发文指责陈永洲严重违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就连新快报也在头版向社会表达深深歉意。新快报事件大翻盘，凸显了这一事件背后政治、司法和新闻界各方的角力。该事件究竟是公权力干预新闻自由，还是媒体妨碍司法？各方角力，谁赢谁输？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胡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上海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胡总编您好。
大家好。
您好。胡总编，我们上礼拜呢，在新快报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呢差不多是群情激昂，就很多，就包括这个中国记协还有很多的大媒体呢都站到了新快报和陈永洲这一方。但是在26号在央视播出了陈永洲在镜头前认罪的这个报道之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大翻盘大逆转。那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大翻盘的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事实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前，大家得到的消息就是陈永洲被抓了。大家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看，警察来抓了记者，记者他在执行他的公务，他在执行他的那个职务行为，但是呢，他被抓了。由于中国呢这几年一直对警方呢有一种偏见，所以呢，大家呢舆论很自然的就全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思索，就全都站到了陈永洲的一边。但是呢，随后呢，警方呢公布了陈永洲的录像。那么他在录像中说，他受了贿，那么他没有经过证实，他受到了别人的指使，这些报道呢是虚假的。那么这个事实一出来，它是有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对陈永洲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群情激昂的支持，就好像很多很多很有分量的这种环节啊，都系在了一个非常微弱的细线上。这个细线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实的一种想象。那么这个想象呢，被这么一个录像一下子被击碎了。击碎了，一下子事情发生了一个翻盘。我想，基本情况是这样。
胡锡进先生，谈到这个陈永洲的案件呢，确实是一波三折啊。那么给外界印象最深的就是10月26号，央视在他的新闻节目当中报道陈永洲自己承认自己犯了罪，然后收受了别人的钱财，进行了不实的报道。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一个人是否有没有罪，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个规定，只有法院来能够进行。那么一家中国的新闻的媒体参与了报道，而且他自己的当事人来证明自己有罪，这就有自证己罪之嫌。而且您刚才说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说清楚，他陈永洲他自己所说的向警方所供认的是不是就是事实本身，他是不是屈打成招。另外还有网友在他们的这个中国的微博上公布了央视的一些截屏，好几个地方都显示陈永洲的脖子上有勒痕，那就是说他有可能被警方施以了这种酷刑以后做出这样的自首的。您怎么看待央视报道陈永洲说他自己有罪这件事情？
这种想象呢，我觉得呢也有一定的它的必然性，就是中国官方目前的公信力不够强，警方当跟这个舆论就是当大家对警方发生了一种他刑讯逼供等这样的怀疑跟想象的时候，警方自证自己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也不够。那么我想呢，这是由于长时间造成的。那么确实中国官方的这种公信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呢造成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受到舆论的围攻，他们没有能力 人对自己呢进行自辩。那么现在是这个样，就是说官方对陈永洲进行刑讯逼供的这种可能性应当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可能是大家的想象。那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官方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大家知道啊，在中国现在审讯犯人都是全程录像的，那么如果对他进行一些刑讯逼供等等，这个东西现在是很难做的。过去这种情况是存在，但是呢中国刑事诉讼法等等经过几轮的这种法治建设，而且社会的反复的追究，我想现在在对一个记者而且不是一个很重罪的记者，他随时有可能出来的记者，对他进行刑讯逼供，这种可能性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比这种风险比他们公布一个录像而挽回的名誉要大得多。所以说呢，这种就是大家的这种想象，虽然在舆论场上容易得到一些人的响应，但是它的逻辑是非常脆弱的。
好，谢谢胡锡进先生，等一会儿再请您再来发言。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执照的律师。那么韩先生，从您来看，这个陈永洲事件当中，确实从法律司法程序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让人质疑的地方。首先就涉及到长沙警方跨省抓人的这个事情，另外这件事情到底是刑事问题、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因为据我了解，双方已经至少《新快报》和陈永洲已经在广州天河法院已经提起了这个立案的请求，而且他们法院确实已经立案了。那么再有就是刚才我向这个胡锡进先生提出的这个央视来进行播放，然后陈永洲进行自首等等这些，您能不能从司法的角度来谈谈您的看法？
行，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说一句，这个胡先生是这个体制内的大 V 级的这个意见领袖，那我跟他的这个可能观点不一致，但是呢我事实上很欣赏他的这个特立独行这个创新精神，所以呢很高兴有机会跟他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这次的这个事件啊，本身呢就是说中国媒体记者搞有偿新闻不足为怪，那警方滥权呢也不足为怪，这个在中国以前都有过啊。那比较奇怪的呢，我觉得是央视这次的这个介入舆论审讯来干预司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奇怪。
事实上在此之前，
薛蛮子
这个事件，央视也报道
也是同样的情况。
是，
那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首先呢，被告人自己没有律师在进行替他代理、替他抗辩，法庭也没有确定这个犯罪事实。那这样的情况下，口供不管是逼供的还是他自己认罪的，我觉得都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央视啊，进入派出所进行采访录音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因为根据中国的刑法，那只有主管案子的人员家属和律师能够进入这个派出所监禁的这个区域。那现在央视进入来采访，而且呢这个报道的又是非常片面，很多比如说这个主要的主使者主使者并没有得到报道，那这个证据呢也没有展示，还有呢这个甚至就是说连这个主使者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么就是说新快报本身为什么能够长期的来出版发行，就是说来刊载这些文章，18篇文章还是14篇文章我忘记，这个
18篇文章，
一年多的时间，
对。所以呢他的责任是
18篇文章，
对，他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是很清楚，和这个让人更加疑度重重。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胡总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媒体是一致的谴责这个陈永洲发表这些文章，而且接受贿赂。但是呢，陈永洲呢，刚才韩先生也提到了，这个陈永洲呢，他不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也不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而是发在这个《新快报》上面。那么您觉得这个《新快报》是不是《新快报》总编和这个报社是不是应该负有很多的责任呢？
我想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先回答把前问题说一下，就是关于央视播出他的这个录像啊，我认为不能认为是干预司法，这只是一个在跟舆论的一个交代。陈永洲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他到底是否应当怎样对他进行定罪，这都是法庭的问题，接下来还应该有一轮在法庭上的辩论。那么这只是这个官方在回应舆论的疑问的一种方式。在这个陈永洲刚被抓的时候，大家有种种疑问，要求这个细节，要求那个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提了很多疑问。这时候官方必须对这件事情有所回应，有所回应呢，所以呢他们搞了这个录像。这个录像呢，陈永洲他承认他受贿，然后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是对舆论的一个回应，这并就最终对陈永洲的定罪。那陈永洲是否有罪，犯了什么罪，这还是要由下一步法庭来说。所以这是第一，我想澄清第一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您再重复一下你刚才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这个陈永洲呢，他发表这个文章呢，他不是发在自己的博客上。
对，我明白了。
他
是通过报纸发的，这是职务行为。但是呢，他个人我认为是否犯罪和他的领导对这个是什么责任，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他受没受贿，如果他受贿了，那么他就是一个犯罪。那么他的领导把这个文章没有把好关，或者有一些什么偏见，这是他的工作失误，或者严重的工作失误，或者有一点渎职。但是毕竟跟他受贿这种直接的明确的犯罪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需要区别开来。当然他的领导是否知道他受贿，是否参与了这种受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参与了的话，那么他们同样应当是犯罪，应当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胡总，如果陈永洲是《环球时报》的记者，您会怎么处理他呢？或者说您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相信《环球时报》，我们绝对不允许一个记者去拿企业的钱为企业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你比如拿其他，就是拿一个企业的对手的钱，然后来诽谤这个企业。如果我们要知道的话，那首先从我们这肯定要开除他，他不能在《环球时报》工作。如果说这是一个记者，他很幼稚啊，他上了别人的当，别人指使他，然后他就去做了，他完全不懂，别人给他提供了材料，然后他就去做了。在我们过去的环球时报下属的报纸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听信了其中一方的说法，而没有听另外一方的说法，所以呢报道出现了偏颇，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啊，出现了一些偏颇。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严厉批评的。所以呢这个陈永洲呢，我原来以为他也许是出于他的幼稚，他不成熟，但如果他是收钱了受贿了，那我想他对这个事情他应该有明确的判断。那么这样的人新闻界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胡锡进先生，我们都是新闻从业人员，可以说是同行。我们知道新闻界不管你是报纸还是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在发表记者的报道之前都有适当的审稿的程序。我很难想象陈永洲的18篇报道他的编辑不知情，或者不跟他来进行核实材料的这种真实性。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报纸才23号、24号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说请放人，再请放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怀疑他们报社的这种正常的稿件的新闻的这种审查渠道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在《环球时报》遇到这种情况，您作为总编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报纸对一个企业发表18篇这样的攻击，在我们这儿绝对不会出现。 我会天然的怀疑这个记者啊是否失去了公正。他或许是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坚持他的这种做法，那我们就会开会，让他把他的证据好好给我们说，然后我会让我们的律师参与他的一些报道，去为他把关。我认为这个新快报显然没有这么做，他们这个领导肯定是有责任的。那么我刚才说，这个责任是一种，他的领导的这种责任是一种刑事责任，还是工作和民事责任？那么需要法庭的调查，需要事实来说话，不能够凭我们的想象来给他们定罪。那么陈永洲如果他确实收了50万块钱，为了他的报道和他举报这件事情，收了某些人的50万块钱的话，那么他显然构成了刑事犯罪。
嗯，好，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新快报在23号、24号连续两天用大标题，请放人和再请放人。那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公器私用、绑架舆论之嫌呢？
这个民怨的做法，我显然是超过了中共对媒体控制的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他们自己所为，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先例。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报纸为自己维权。如果是报纸说真正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在面对比他更为强大的这个警方的这个权力、这个公权力的这个滥权的时候，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维权，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这个作为媒体、作为这个新闻记者，那有一个职业的这个操守，职业道德，你不能去恶意的中伤，做虚假报道。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私利做虚假的报道，那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权，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恐怕因为他最后的结果好像这个民冤并没有真正的冤情在里头。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冤情在里边，那这个民冤的话呢，实际上不会起什么很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冤情真正存在，这样的做法是对一个这个媒体、对新闻记者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保护。从西方国家来讲，从大部分的国家来讲，对记者、对新闻记者，因为他们职业的缘故呢，对他们的保护、对他们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啊，会更大一点，对他们保护的会更多一些。那中国的恰恰没有这一点，弄不好就以刑入罪。实际上这本身都是刑，就是民事的问题，不应该是刑事问题。除非你能证明恶意的要重伤，恶意的损害这个商业的这个信誉，即使是恶意的也是属于民事的这个范畴，而不是属于这个刑事的范畴。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胡锡进先生，这个案件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到新闻自由的问题。那么据我们了解，中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部新闻自由法。新闻自由法应该对记者的责任、对他们这种报道的这种法律的义务等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他们的这种权利进行保障。在您认为这一事件是不是更说明了中国当前迫切的需要新闻法的制定呢？
这个问题呢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我觉得呢，从我们的直觉来说，如果有一部非常规范的，或者是法律或者一种规则来规范新闻记者的行为，同时对他们进行保护，我们是会欢迎的。但是中国呢，现在情况是这样，就中国的依法治国在往前走，在往前推进，但是呢，在细节上还没有达到非常程度。中国的新闻呢，是处在一个比较就它的涉及的面比较广，在国家的法律跟权力治理等等各个方面，它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些对新闻的保护和记者的保护，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法律就能够实现的。我觉得客观是这样。就中国的现在很多围绕新闻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通过一部法律就能够完全的给解决的。也就是说，依法管理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大的趋势。法治越来越多， 法律也越来越细，但是在新闻这一块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希望，但是客观上他能否做得到，我现在呢确实呢有一点怀疑。
那么最后时间有限，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来给我们预测一下，您估计这个新快报事件会如何收场？我们先请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下，然后请胡先生谈个30秒好吗？
我想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这里头涉及到背后啊，主要是两个大的企业恶斗的这个结果，实际上涉及到很多权力。我们想象，如果是三一重工是广东省太子党的这个公司。是这个广东政府的这个控股股份，那它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了背后啊，中国法治建设不健全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很值得这个我们这个忧虑的。
胡总的意见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现在不太清楚，就是陈永洲，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以及他所说的受人指使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确实现在很难预测。这个未来的会不会牵出更大的一串，如果呢仅仅是商业之间的一种竞争，或者是说比较低层次的，就是一般的记者受贿行贿，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不会闹得很大，但是如果他确实这件事情牵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能够有很多背景在里面，那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它是一系列更多的案子的导火索。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等待陈永洲案件尘埃落定，水落石出。关于新快报的讨论呢，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希望能与听众观众朋友有更直接更频繁的互动。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Twitter.com/VOAIO， 脸书网址是Facebook.com/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时事大家谈，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大家谈，汉语拼音大家谈@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稍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请《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和您一起探讨全面公开官员财产是否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欢迎您继续收看。